欢迎来到马克出草，我是 Mark，
我是魔术师。
声音有一点微弱，是因为我们刚刚讲话讲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久，在商讨马克出草这个频道接下来的，不是走向，是走向是不会变啊，就是接下来的存亡问题，我们要怎么好好录音这样。
有录成功就存，没录成功就亡，是不是？这一翻两瞪眼啊！就是哪一天我们没有上传，就代表我们亡了，是吗？那只是单纯
哪一天没有上传，找不到时间录，没有，没有，应该不是这样，就是我们亡也会录一集才对。
就是你知道这种东西，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就是要离开的时候可以好好的告别，很难呢、欸。
对啊，对啊，没错。
对啊，因为有些人是瞬间离开的，就无法做出。
我们这个网哦，它有一个很好的特殊点，就是我随时可以复活、
啊啊。那也不叫网啊，那就修根而已嘛。
没算网啊，因为我说的网的意思就是，我当下已经决定要网这样啊，我复活也只是之后万一没有想到，那这就是真的网啦、
啊。哦，我有人说你要学那个
修根是比较不是修根是比较像说我知道我要修多久。然后再
没有，有些人修根一修再修，那复健老师出外寻找灵感就可以出外多久脱根多久、
啊？因为地球很大、啊，
他都是借口啊。
他没有没有，他是不借口，他就是小，他还没有去黑暗大陆，他在出外要出很外啊。
因为复健老师听说他修根的就是他有时候迷上一个东西，他就会沉迷，然后就不想要更新这样。
但我记得我后来好像看新闻，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真的身体不舒服、啊、他好像腰有严重的那个问题，
多多少少都有吧，这都算职业伤害吧，就是比如说坐久啊，或者是同样的姿势不动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都是职业伤害，难免的。
对，我后来想一想是，如果我像他这么有钱，那腰又这么痛，我就会去抉择，哦，我真的要这么拼吗？对啊，但如果我很没钱，那这个腰痛可能就想办法克服，你知道那个感觉。
所以你现在休耕的原因是因为你很有钱？
没有，我们还没有要休耕啊。说，就是哪一天我真的休耕了，会不会因为，我
突然中彩券，
中了彩券，中了几亿，这样。
然后我们觉得好好录一集说，哎，我们因为个人发展的因素，所以我们决定要休更这样子。
不会，我跟你讲，如果我中了几亿，搞不好变日更，我告诉你。
哦，太闲了是不是？
对啊，就没事干，每天说好，我们录个十五集短时间。我说，
然后
我就说，我已经中几亿了，我跟你讲，我现在创个记录，没有人在日两更的吧？来，我来先创。
你不能说你自己中几亿，你讲了大家就会有麻烦，亲戚就跑出来借钱。你就是说最近时间比较多一点点这样子，然后我最近去杜拜体验一下人生，所以回来跟他录一集。
我这个人，我别的不敢说啦，我这个人断六亲我很容易的。要跟我借钱没门呐、啊。对，
至少你在乎父母嘛，但你父母又不会做这种事情，所以你现在老实在在就对了。
对呀、啊，对呀、啊。
那我跟你借嘞，如果你中几亿的话，
你要跟我借多少啊？
你如果中一亿的话，我不多了，跟你借个200万这样。
我就问你要用来干嘛？
你要干嘛？我要去爽一下。
你要去爽一下，不用哦。我带你去爽。
不用200万是不是，
我干嘛给你200万？
哦，你可以请，但是不能借，是不是？
对啊，因为操控在我啊，我要请什么啊？就说我好想吃好吃的，我带你去吃啊。你今天给我200万，你万一没去吃嘞、欸，干嘛还没爽到？然后又给我借钱。
哦，
对，我会往下问的人啊，对不对？我不是
啊，没有。如果你真的中什么一亿、两亿的之类的，我们会因为日更的关系，我们需要出外寻找素材，我就拖着你到处去爽这样子，然后就给你。付钱这样子给
你
买单这样子，
你如果能够配合我日都两根，那也 OK 啊，这也算工作啊，对不对？你就等于是我请的员工嘛，我就不相信你不会反。以你的属性，不要说日两根啊，我日两根随便弄个一个礼拜，你就说退出，我给你钱，你不要叫我录，对，哇，
不会啊，如果真的到日两根，我们会找到方法，我们就 always 在录音啊，就是就跟很多那个 vlog 一样，就是随时手机都在。
哦，你说 vlog 就是反正就一直开着就对了，反正我在做什么
就
都、就
是、
都录进去。
对啊，就一直就上传嘛，反正通常那种日更的东西就不会太精致嘛，那没办法，就一定是这样子。
对，第一个不太精致，而且他，我跟你讲，依照我们的这个听众的这个比例，我们会丧失听众很快，因为他会听不完。
对、啊，
然后就很容易放弃，所以还是最后就变成因日更而结束的。的 podcast，
我们找出方法，比如说我们日更，每一次更新只会有，比如说十分钟这样子，
哦、快闪的
，short 啊 ，short，
没有没有，我们做的日更是这样，就是我们的日更是每一次十分钟，而且跟下一集是连得起来的。
哦，那对啊，然后最后30秒会结束在悬疑的地方这样子，
对，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就用真的就买盾，你知道吗？就不用买盾，直接用我们的盾路，它会断在你不知道的地方。好啦，讲那么多干话，我们今天是还有主题要聊的，讲个干话，等一下讲一讲变录干话了，这有点怪。
那我们今天就做到这边，我们来结束。
没有，来六分钟而已，不行，我们真是只能水一集。好啦，我们讲一下今天要讲的主题啊。啊，因为涉及到有团体。所以我就还是想就用别称好了。好啊，这别称是有一个什么？啊，我讲一下，就是应该说我啊，这个好像也不用别称，好，直接讲好了。就是我呢，主要是做培训的，大家都知道。那所以，我其实到大学去做演讲也好，或是分享也好，干嘛？我现在就仅此一家，就是去淡江而已，其他的基本上不容易啦。我也，要么是算时间长短，不然就是、可能也意愿性也不太高了，除非很有缘分的人在那边这样。那淡江随时有可能会结束，就比方说我认识的他，也不在淡江这个任职的，那我也许这件事就可以放掉这样。
就很简单，但是原则就是服务母校嘛。因为你现在做企业，你一个小时5万块，淡江怎么别的学校怎么给得出来？淡江也给不出来，所以你现在就是帮母校就是做回馈而已、啊。
我觉得这个是算是恶意攻击的、
啊。你说一小时5万块吗？
对啊，你是恶意攻击我一小时5万块美金哦，你算给我开玩笑，回来。我们是，我们做培训不是高价位的，我们做培训是合理的价钱收费。
哦，对对对
，OK， 好，那因为我会回学校，那我就先介绍这样，就是我们学校其实，我因为是跟课外组比较熟嘛，那大家讲，有些人可能已经离开，我们听众可能已经离开大学很久，课外组它全名叫课外活动辅导组。他主要是在做学生课外活动的协助啊、支持啊，甚至是发展啊，这样。我简单讲是这样。那所谓学校社团，他基本上大家应该可以比较更容易理解。学校社团就是他的组织，就是他可能会有社长或团长或什么长，然后他下面有一些干部以及他的这个可能他们的社员这样去运作。那每一年都会办社团领导人培训。那这个培训呢，在淡江有一个名称用很久了，它的名称就叫淡海同舟。淡江的淡，海是海边的海，同舟就是共同搭一层船，那个船用舟来代替。好，这样应该
就同舟共济的同舟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我怕现在的成语不太好，不知道什么叫同舟共济。
还好吧，同舟共济应该很好吧？
我跟你讲，同舟共济这个事情，不要说别的，你们以前文化就有一个共济社，对不对？
对啊，
对啊，他的也是取这个的名称啊，所以我一直在想，你看你们共济才是这个社，我们同舟是一个组织啊，开玩笑，这也没什么好骄傲的，说真的，
就是有任务需求的组织嘛，这样子。
嘿，然后因为我跟这个组织是同舟这个组织算很有缘分，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很多学校就在里头，然后我。后来担任这个同桌去做培训的讲师都大有好几次，这次数都已经很多了，所以我这几年基本上同桌的服务员的训练，那所谓同桌服务员就是带这个一队的人， 啊，他们通常都是来自于各社团的参与者，好，可能以早期是各社团的精英，那现在是不是精英我不好说，因为现在的社团参与者不是说这些学生不优秀，是现在社团去参加社团的是不是有精英存在，都是一个很一个问号。那
生态不一样，
对，生态不一样，对。那后这个社团这些服务员甄选或是邀请或是来担任服务员，基本上他有他的机制存在，这我都不涉入。那我只是帮我们做训练啊，因为做训练每次我帮这些服务员做训练，每一年都会有一群新的服务员。那些新的服务员会有分，有些人是第一次接触到同舟这个营队等等，那可能以前听过，那也有人是新加入，是他以前是同舟的学员，那他学员就代表他以前是某社的社长，那他听过来当服务员。然后再来第三个层面，就是有些人是上一期带同舟，这一期又留下来，这样背景大概是长这样。待得久了就会变成到最后会从中选一个人当执行长，他执行长他其实就是这个同舟的领导者，通常就是最有经验的，然后他可能要去做人员的取舍，这样。OK， 好，那这一期的同舟呢，就是要不要说这一期的同舟，同舟的这个服务员因为来自于各自八方，然后我去帮他们做上课，那很明显这一次因为来自各自的不同的社团，可以感觉得出来里面有些人不是不熟，看起来是有点不太喜欢对方的情况出现。
哦，有点嫌隙。
对，那这个嫌隙是来自于好像刚好这两个人不是不认识，是之前在同舟当学员的时候有冲突过，刚好同一个小队。对，然后还跟对，然后跟另外一个呢，是因为刚好在系上，他在系上是同个系的，但彼此不熟，来到这里突然间知道他也来，然后那个里面有一个人刚好在系上是被比较多人讨厌的，这样背景应该有比较 有那个画面哈，
应该的理解，
他们就一起来，就是十几个人来，那承办人跟执行长跟我讲这个事情。在我培训之前跟我讲这些事，然后希望我还是要帮他们做团队建立，然后干嘛。那我们先暂停一下，就说假设你现在要去做这个团队建立的话，那这个问题你可能会打算怎么处理它，就是如果是你。
不容易耶。
好像很不容易嘛。我也觉得不容易。
我觉得不容易的点在于，如果我不知道还好，一旦知道了，我就特别介意嘛。就是说，当然，这个窗口跟我说，郑导、郑亮可能注意这两个人，他们私底下可能出不来或什么之类的。然后，那我觉得那对我来讲可能会有些准备，我就不会要他们干嘛之类的，这比较好。
等一下，我可能让你误会了，说不是他不是该跟你讲这个状况，承办人是直接说，因为我帮他们做培训的时间是长的哦。是那种
承办直接说
12小时、16小时要做团队建立。承办跟我讲是老师在做培训的时候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哦，
不是注意有这个问题，是解决这个问题哦。
我会拒绝。
你会拒绝？
它不是主轴。当然，如果说团队建立可能要怎么，我觉得还是要怎么看的、啊，就是说你团队建立基本上是要让这个团队能够达到某种状态，然后进入某种状态啊，和谐啊，互助啊，什么都不管，然后能够执行下面的任务嘛。我觉得团队建议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对不对？
应该这样讲，就是我理解你从这个层面切入，因为你以前接触到这种的团队，你都是去授课的。
对，合理。
应该这样
讲，因为你现在身份可能又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是你
的大学长嘛。我不是去授课的，我就是要把这个团队建立起来。我有点像是就是我去把他们这个团队建起来，真的在做建立，
目标更明确一点。
对，
目标更明确一点点。
就我过程当中没有一定要输给他们知识点，但我要让他们变成一个团队。
所以这也是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因为 它是存在着的、啊、而且这确实他们，因为他们这几个人是这样，就两个人互相，主要的两个人互相看不爽就算了，他们还各自有小团体这样。
嗯，
哎、欸、啊，假设15个里面就各自小团体，他们刚好就我跟你主要不对盘，然后你也有有一个跟你比较对盘的，啊，我这边有一个跟我比较对盘，那我们四个就很长，在那边两个在那边讲他们的，啊，这两个在那边讲他们的，然后窃窃私语这样，然后。
这件事情说实在的，你知道它分为几个层面，我觉得他们争执的原因是什么。那一般来说他们争执的原因大部分应该，我觉得比如说个人情绪影响，而不是说这种大是大非，就是说 他做了什么坏事啊或什么之类，所以我讨厌他，或者说他故意破坏团队的名声啊或什么，所以我讨厌他，应该不是这种，而是说可能价值观啊，可能某些人做事的态度上或什么之类的，所以可能会牵涉到点私事。那你说
应该是说私事倒不到那里去，但是就是应该是说你刚刚讲那个蛮对，价值观啊，我觉得我认为讲的比较就是大学生会走到去在乎价值观嘛，就是可能有涉及到但没有那么深，这纯粹就是什么？我不喜欢这个人的行事风格，知道
对啊，
就是
对，所以
那你就这么呛，
对，我觉得
怎么这样子？
起火点可能是这小事情啊，但我觉得大部分还是带，我觉得带私人情绪，所以会这样子嘛。你说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层面
带针对性，带针对性，
对对对，就是说嗯，你要把它放下，好像又不是不行，然后你不放下，那也是你自己个人情绪上或是心态上。没办法嘛，对不对？所以你可能还是会恨对方或什么之类的，或是甚至跟他作对这样子。但是，所以说我觉得我不想帮的原因，我不想帮或是不会帮，因为当然你刚刚讲的我出发点不一样。那如果说今天我是真的要解决这件事情，或是帮助他们准备好这件事情，势必要解决这个问题。但其实你想一想又觉得，首先出发就不对，就是说不是你不对，而是他们不对。就是、说你们有私人情绪带到营队里面来，对吗？
对，你讲到对了，你讲对了，就是、
啊、那
就是这个点跟我想的一样，一开始会重复，就没事那边干嘛这样？对，
对啊，那我要处理你私人情绪，这就不太对。然后我或许可以处理，但是变成我可能要花更多力气去处理你们心情的问题，那其他人呢？
所以我跟你讲，我的焦点，啊、我讲一下我处理的焦点。我觉得这个分享可能可以参考，但是我其实是这样想的，我就是说，我一开始上去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这十五个里面有些人是应该说大部分看过，但有个四个是之前跟我没接触过的。好，那进去上去之后，我当然就简单自我介绍，我就直接说我自己本身的专业就是在企业做培训跟做这种
健康。
共事营或组织健康，那我就是在解决团队问题。好，那解决团队问题，我就用了一个东西去开头，就是说有一次呢，我在做这个中阶主管训的时候，他是都来接受训练的是从副理准备可能可以有资格升经理的人来做培训。
嗯
那因为上的还算可以，所以中午就陆续有一些学员过来跟我聊嘛。然后跟我聊的时候，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他第一个问题就问我说：“老师，你觉得同事算朋友吗？”“
不算。”“
对。”然后他说：“同事算朋友吗？”啊，其实这件事情有没有出现过？没有，我只是拿这个故事来框他。我就说，他问我同事是朋友，哦，这个时候我就问他们下面这些。来参与的这些大学生辅导员就是说，你们觉得同事是朋友吗？然后他们就一开始，你知道大学生个性一开始不是可否吗？我就说这件事情其实要从两个层面去谈，一个是那什么叫同事，什么叫朋友？我就问他说，来同事，他既然叫这个名称叫同事，把他大家不是很喜欢简称吗？台北车站叫北车嘛，那大家觉得同事是什么的简称？ 然后我就说你找旁边的人稍微瞎聊一下，然后就在那边瞎聊，说有没有结果？我说同事，然后就一个人说共同，然后旁边有人接说搞事吗？说不是，不是搞事，共同做事嘛，对不对？然后我说那同事既然是共同做事，那重点在什么？我说共同做事刚好有两个东西产生，一个叫时，一个叫空，时空啊。就是时的意思是我们共同在这一个地方，那这个空间要做什么，就是那个要发生的东西叫事，所以焦点应该是我们在共同一个地方要做一件事，而这个共同跟要做的事就是我们的底线，如果我们可以不要一起做，那我们就不会有什么干戈，那如果我们没有要做这个事，那也不会有什么干戈。那接下来我就介绍朋友的层次。我说我之前不是跟你分享过朋友层次是死党啊，然后那个玩伴死党跟那个点头之交嘛。那我就会说，那我们同桌服务员算同事吗？我说同桌服务员第一标就是同事，是不是成为朋友？那你家的事不关我的事。
对，
所以我今天来做这个团队，我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是你们要成为同事。那我说那当这个同事的名称框下去之后，我当然就直接说啊，那个主管问我同事朋友嘛，我当然就好奇，我就说啊，你怎么想这个？他就说，他说为什么想问这个、哦、他就说因为我在看这个里面，我自己未来当主管啊，有些部门就有些人真的就不太合适，那我到底是要怎么去、嗯、然后大家都认识，我要怎么去解决它，这样
不合适解决它，所谓的解决是怎么解决，把它变合适吗、
啊、
还是让它
这有就打住了，因为我不想要再把这个议题往下走，就说那我当然后来就跟他解决，我跟他说，我就说这种解决，我说我就跟现场大学说，这种解决在职场上很简单，就是说就你要解决的结果就是你希望他不要再影响团队嘛，啊，这只有两件事嘛，要么他变好，要么他不变好就把他弄走嘛，这不是很容易理解、
啊、
上班这很容易理解、
啊、
而且也很好做嘛，那我们回到我就说，那但是如果今天是发生在我们大学社团，或是像我们同桌服务员好了，那如果有人不合适，那他又还在，那我这时候来我们第一个讨论的议题，当一个组织，就是像我们这种同桌这种组织这样，有人在，但他不太合适，但他为什么还在？你觉得有什么可能？
嗯，
那我就开始
怎么回答。
他们就一个很厉害的说，因为他应该有提供什么能力吧，这样有一个是这样回答，啊，另外一个说，他可能有一些关系吧，
游戏关系，
然后还有一个人说，他会不会是因为他就是。可以成为他说 那个人家讲的，而且那个人刚好是问就是里面跟人家吵架那个里面的其中一员，他就说有可能是因为他会让我们团结。我说什么意思？他说啊，因为大家都讨厌他就比较团结啊。欸，你看很爽、哦、被我勾出来的、嗯、自己讲出来好爽。然后我就会说、嗯、基本上这件事情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什么？就第一个，如果他不合适，他还在。第一个，就像你们所说的，他一定具备什么能力吗？不一定。我讲的是他一定具备什么功能。那所谓功能是什么？就比方说，我就说，就比方说，我们今天在打游戏啊，他就是捕食啊，他好不好不知道，但没有捕食我们打不下去，对吗？
对啊。
我说这是功能嘛。就他是个王八蛋，但他很会，他很会洗。我那个时候还举白痴的例子说，他是个王八蛋，但他很会洗钱。所以，我们是不是就让他自己去洗钱？对，就没办法，就没办法。就是他是我们黑道组织的，啊、他什么都不会，但他很会洗钱啊。他是个王八蛋，没关系。对， 我说这是第一个、啊、他们就很笑，我就说啊，第二个刚刚有讲说他可能有什么关系，我说有可能他有什么关系，就是说就是你们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有太复杂的关系。那这个复杂关系是什么？就是你不理解，你们应该是同事啊，却你又要用朋友的方式在期待他、要求他，我觉得这 不行。
嗯，
对，我说你如果在这里，那代表什么？代表不 OK。然后再来就是他说，那他让我们更团结，说让你们更团结这件事情，他其实也是提供个功能。我说还有第三个，大家不太理解。然后我说这个东西其实是功能延伸出来，但是我把它叫做什么？叫起始条件。什么叫起始条件？就是说，就是我们同桌服务员假设就是一定要有15个，他、啊、现在呢，他啥事都不做，但他就是贴了这个，贴了这一个名额。我就说，就像猎人的那个漫画，就是他要去一个关，就是在贪婪之岛去一个关，他没有这么多人同行去是没办法的。可是那个同行去的人，他不一定有功，他只是就起始条件。
它是条件，对啊，
它是条件。那我就说，那所以其实我说，你今天来同舟当辅导员，我说你今天来同舟去办同舟，同舟我说我这个时候就讲比较粗一点，我说我就讲粗一点，同舟没什么了不起，不就就是一个营队，你不要把这件事情看得大，像说啊，我跟他不爽，我跟他怎么样，我就没有办法跟你办一队。我说真的，他就是一个营队，他这又没什么。
对啊，
啊第二个。同舟也可以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东西，它是一个很大的东西、啊、如果是很大的东西，它为什么会大？大到什么？就是你今天来同舟，哎、欸，你今天撤团都已经忙成这样，你还来同舟，代表你应该有你自己想要的嘛？啊、你自己想要的，随随便便给一个对你不重要的人，然后你又觉得他有点讨厌的人，就牺牲了你想要的这个东西，那你当初也没那么想要嘛？
嗯，
我就从这两件事情去框他，所以我说，那我跟大家分享。在一个职场上，我在看待人才的时候，我会用哪三件事去看待这个人？这个时候我就把我之前跟你讲端出来了：成熟度、敏感度跟责任感。
嗯，
那我就说，当有一个人他觉得我这里面的有一个王八蛋，我没办法跟他合作，那代表什么？我应该在说，我说有一个人他呢，我就举一个例，我就说。有一个人，他那个跟你说我分手了，然后你跟他说啊，没关系啊，你长这样很容易啊。啊，我说啊，这是什么东西不够？啊，大家在那边笑。我说啊，这是敏感度不够吧、嗯？就是说，就你根本不在乎别人的感觉，在乎你的感觉吧，对不对？你觉得这样讲没差吧？对。那如果说他明明知道这会伤害你，他还是要这样讲，那叫成熟度不够，他就是喜欢做一些幼稚的事。
对，
啊，屁孩就是敏感度跟成熟度都不够，才会这样做。
对，
我就这样说。那我说啊，第三个叫责任感，就是你觉得是你的事情就要做。所以我就说，所以我今天团队建立，我就下一个铁律。第一个铁律就叫做你是团队中的一员。那什么叫是一员呢？就是你是团队中的一员，所以团队中发生的事就是你的事。在这段期间，我刚刚就半年而已。你半年内都没有办法跟你一个没有那么喜欢的相处去把一件事情搞定，你基本上你就自己职场你会很痛。所以我说第一个铁律叫我是这个团队的成员，团队的事就是我的事。然后第二个铁律是我知道这个团队的目标是什么。第三个是我知道我自己可以为团队贡献什么。啊，最后一个最重要就是我会协助自己和彼此负起责任。然后就请他们一定要写下来，然后自己念过四遍，然后就说接下来所有的课、所有的培训、建立团队的过程，我都会拿这些事情去要求你。
嗯，
那我们就开始，从这个地方开始之后，就很有趣了，就是大家在很多时候你会发现，那四个人我电他们都有所本，我说哎，这个动作敏感度不够，我说我接下来都会讲的直接，我不会伤害你，然后我也没有必要让你。觉得我好像在那个讨好你，就是会说，
哎、欸，
所以我就说这敏感度不够，我就会说谢谢你给我们一个学习点，那我先讲一下这个东西为什么不能这样做或怎样，就开始讲，
嗯，
然后就很有效，然后一直到一件事情突然间就引爆了那个冲突，哎、欸，我真的觉得那一天真的很有趣，那就引爆冲突，那个冲突其实很有趣，就是。我让他们做了一个小练习，这个练习其实可以跟你分享，以后也可以说，就是我请他们每一个人去写什么，写我曾经以前在组织或社团或临时团队 参与过，然后是主要执行或带领团队前进目标的人，结果取得不错的成果跟经验。那这个经验是不是不错呢？就是你觉得不错就不错。那我说你在写这个经验的时候要写三个东西，一代表你对A 要先介绍你对于这个经验的背景描述，意思就是说，哎，那个有什么东西是我们要先知道才会知道你这个经验是有多么了不起，这样。
嗯，
那我就举例说，如果你直接讲事件，我灌篮的听起来很厉害，但是 你如果讲的事情是我在总冠军决赛，而这个总冠军决赛是 NBA 的总冠军决赛的最后一球，我们差两分，然后我灌篮，啊，这个背景补上去，我们才会知道那一球有多了不起，这样大家可以理解。嗯、对，那所以你在讲那个经验的时候，你要先说那个背景，这样。那背景完之后讲那个经验内容。然后我说你可以在里面补一些高光时刻，然后最后你一定要回答我觉得在那个经验里面我做得好的有哪些，那过程中我最骄傲的是什么，这样。
嗯，
然后我说当别人在讲这个经验的时候，因为我们这里只有15个人，所以我会让每个人都讲，那你就要去听，所以我说这一段很难熬。那每个人在讲的时候你一定要拿笔写，写什么，经过他的描述你觉得他大概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在意什么，不太在意什么，可能擅长什么，可能跟他，我跟他合作可能会怎么样，如果有可能吵架，那我会跟他因为什么事情吵架。我说你一定要写到这些。
哦，
很爽哦。
嗯，
哎，一早上在搞这个，
是搞了一个早上，搞得完吗？
哦，超累的，但 我有想说，只要我看到有三个人眼神散望，我就会休息，所以我就站起来十分钟走一走。
眼神散会。
对啊，我要把它搞成这样。
因为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对其他人帮助不大了。你说有没有帮助？
我觉得我觉得没有不大，因为我本来就是要你理解所有团队成员他的合作习惯跟团队建立，这个是他们设定的目标。为什么？因为他设定给我的承办人设定给我目标有个人信心建立，所以我才要让你讲出你觉得你错的地方。然后他还有第四个目标叫了解个人优势对团队的影响力，所以才做这个。你知道我懂的意思吗？就是他在他的目标上面就希望他们的执行长跟承办人就希望他们一定要能够彼此在合作之前要有充分的理解对方的底线啊、地雷啊，是这样。
嗯
嗯，所以这一块其实在做，我说在做团队中的自己。那、啊、我们后面还有加任务，就变成任务中的自己，这样怎样？我就让大家都认识。所以他们在聊这些的时候，其实大家很认真的在写。那我说引爆点就在什么时候？引爆点就在，我们把他讲 A 跟 B 是主要冲突者，好啊。A 是属于一个强迫症的，啊 ，B 是属于一个这个，就比较就是疯疯癫癫又嗨的，啊，他们两个意见就很容易冲突。为什么？因为强迫症就他就跟在跟人家讨论事情的时候，就会说我觉得一定要怎样，很强制。嗯，会给他开，那疯的就会跟他说我不要了，我为什么要这样，然后两个就冲起来。
天敌啊，
天敌啊，刚刚
就是 I 跟 C 啊，就是
不为天敌，
就是 I 跟 C，
而且那个 C 是有点低的，
嗯，
而且是不成熟的，会那个很强势的，可是他又很没那么厉害，所以那个 I 的虽然那个 I 的是 I， 可是他其实能力算不错，所以他不认同他就直接呛，
嗯嗯嗯，
对，算是一个是 I D， 一个是 D C 吧，应该这样说。
哦，
好，
蛮麻烦的，
蛮麻烦的吧，对不对？然后这时候就来了那个强迫症的，他有一点觉得他要讲这个经验，他还跑来跟我讲，老师我不知道讲什么经验，我说怎么会不知道讲？我说这个世界没有大小之分什么的，那我大概清楚知道为什么不想讲这个经验，就是他以前哦， 他想写的经验好像是一个什么叫一对，他明明这个一对听起来很炫很怎么样，可是他明明就不是要讲，他就一想要拿来讲，他其实他就想要让大家知道我做理财我是一对这种，你懂那个意思吗？
嗯，合理啊，三年前这样子。那、啊、我先岔一下。就是这个 DI， 就是我先讲这个 I 跟这个 C 啊，就是一个有点红红灯灯，一个比较强迫症。你刚说有一个角色在他们班上就也不讨好的是哪一个？
是 I
是不是？所以他红灯到班上，有些人可能也不是那么的买他账这样子。
就是他会很常那些，就像老师像什么，就是你知道，就是，
啊，
他也是借这种方式让。增加他的存在感，我认为
他、啊、就幼稚嘛，屁孩嘛，
有时候喜欢变的、啊，还有女生
顶嘴啊什么的，这样，
哎、欸，顶嘴最喜欢，对，这样
插话、啊、这样子，
哎、欸，对，
好，回到 C
啊 ，C 就是一个强迫症，可是他就表现得好像很好学，可是他其实是一个跟别人讨论事情都会把事情搞得很复杂，然后别人会被他搞得不爽。因为你又以为自己很厉害，然后又在那边讲的，反正就是，知道麻烦在这里。
所以他这个经历是怎样？找你讨论什么？
好，那没有我先从这两个人去着手，就是说他们在这里爆掉的地方是，因为我说每个人分享这个经验的时候，那个对方可以询问，不是在分享，我说大家可以探寻，就探寻说，哎、欸，我很想知道，那我就点了一个东西，我说。探寻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帮助我多了解他，这样知道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嗯，
我说这样子目的应该很清楚吧？他就开始，那个 C 讲，轮到那个 C 讲之后，我很清楚知道他在捏造一个经验，所以他
捏造还是夸饰？
捏造，就是，哎，应该说他讲了一个，就是他讲的里面矛盾点很多啦，比方说。就是他讲他们去做服务，然后是临时才决定去做服务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我们1月就要去做服务了，啊、但是我好像到12月才决定要去做服务这种，
不可能啊。
然后他讲这样，我们就先相信吧。然后先相信的话，他后来又加了一句说，就是讲了两分钟说，啊，其实我觉得我们团队的花了很多时间在努力在这件事上，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在筹备，然后就。这两个东西就其实就逻辑不符嘛，你那么临时，然后又说你花很多时间，到底是临时还是花很多时间？但这个东西我不会，这个东西我不会去抓他，为什么？因为我就说，你听别人讲的时候，他有可能在讲的东西也会左右你对他的观感跟描述，所以你不要很专心。然后这个时候那个 I 的就找到呛点，就直接打断他说：“我想要问一个问题。”
嗯，
他就把这个问题讲出来。说啊，你到底是筹备很久还是临时做？
嗯，
对。然后对方就有点支支吾吾的时候，我就出来踩断，就说来，是介入一下，原因是因为学习点到了。哦、啊，我先处理的不是 C， 因为我觉得处理这个 C 没有意义。我又转头问那个 I 说：“你为什么想问这个问题？”
他说：“
因为这两件事情就矛盾，就怎样说。”所以矛盾怎样吗？他一定有一个是对的。我说，所以你问这个问题是想要证明他是错的，是这个意思吗？还是说你想要证明他讲的东西是胡乱的？他说没有，我就想说，因为我未来如果跟他合作，我想要知道他在这个事情上面，他就开始编了，说在这个事情上面他可能是怎样子啊，或怎样，我因为合作我会吵架，我干嘛的？我就说。你讲了太多假设性的东西。我现在问，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活动在干嘛？他说就是在那个，我说我是不是说他在讲任何经验的时候，你用来判断他，对不对？所以他现在讲的任何素材，你除非听不懂，不然你其实在这件事情上的真假干嘛跟你都无关。因为什么？因为你其实是要去探寻的问题都是为了要帮助。更理解我要怎么去界定这个人，然后等一下写下来。你刚刚如果已经可以界定，那你就写啊，不是吗？你为什么要？我说你的探寻后面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对，我说这个事情不要过度原则。说假设我跟他，你干嘛假设？ 假设你跟他合作，万一没跟他合作，我说你如他说啊，那老师，万一我真的有跟他合作，那这不是我自己要先搞清楚。我说对，所以你现在先记录下来吧。啊，等到你真的跟他合作的时候，你就可以从这些事情上面说，我借由刚刚你，我借由那一次跟你的观察，我讲到这些东西，那我会在乎什么？那个时候再去捋勾学啊，为什么是现在？他就有点被我打枪回去了。然后那个时候好像自己赢了的样子，我接下来才要练习。
而且重点是他说万一以后会合作，那所以你现在把人家弄得很难看，你有要跟人家合作吗？
对嘛，
就像质询人家嘛，就人家讲完了以后，你如果不懂你问，我觉得没问题。
对，
你的怀疑说，哎，你们那么临时决定，但你筹备了那么久，所以你们在筹备的时候，你可能还没下定决心咯，我可以这样问吗？
就是意思就是，我没有，其实你就是。就是想要问问题，让他找到他的毛病，想要让他对嘛难堪嘛，你没有要探寻，
所以你刚刚又说，啊，我可能以后跟他合作啊，所以你这样问是到底要不要跟他合作？你觉得人家矛盾，啊，你自己也很矛盾啊，对啊，所以这件事情，
这是不是就很有趣？
这件事情就是再回到，如果是我就讲，再回到我刚刚要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你们不管记录了什么，都成为你们判断的标准。你今天这样子问，难道不会成为别人判断的标准吗？在别人回答你问题之前，人家心里面也会有标准啊。那你何必呢？
但我还是把它转换成学习点，所以我说啊，谢谢你的这个部分，让我们学习到很多，大家给他掌声鼓励，大家就继续。然后接下来换 C， 就有人问他问题说。说，那你在里面，你觉得你做的好的是什么？然后这个戏就开始扯一堆。我们那个时候因为就很糟，就是很急迫嘛，然后人又少，然后这个时候人少，然后怎样，然后他讲了一分钟，我就直接踩断说：“你暂停一下。”他说：“怎么了，老师？”我说：“你没有回答他问题，你知道吗？”他说没有没有，我快要讲到，我说没有，直接回答问题，前面讲那么多干嘛？没有人要知道你前面这件事。他刚刚的问题是，你觉得在过程中你做了哪些事情做得好？我说我会这样问你，我就跟你讲，这就像我们在面试的时候，我想要面试你在未来的工作去职场面试，因为我知道他这个人哦，很喜欢把自己搞得很高大上，未来我要多努力多认真，我要成功，所以我就用这种职场去框他，就说因为在职场上我在面试，然后我问你。你在你这个专案做到的部分是什么？然后你在那边给我啰里吧嗦讲一大堆东西，我就觉得说哦谢谢，你就没有这个机会了。为什么？因为我现在问你的问题是，你觉得你做到的东西是什么？然后他就被我，他就真的讲不出来，他真的讲不出来他做的好是什么。然后这个事件就结束了。好，那这个事件结束完之后，营长就中午吃饭来问我说：“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到底 A 跟 B， 如果我要把一个人就是劝，然后劝谁？”
哎，他好险，他问的。如果是我的话，在吃饭的时候，我就把那个教官说：“两个，你们真的没有人了吗？你们真的不能再招了吗？”
但现在如果只有一个，那你会怎么？就是我，他就问我，我会怎么决定？那你知道我的个性吗？我一定不会跟他讲怎么决定吧？
对啊，
我会问他说：“他们两个。”你还没有看完啊，因为我们还有一个任务中的自己，所以等一下我丢给他们任务的时候，因为我 这一次丢给他们任务，我跟你讲，我以前都用体验活动丢任务，我现在在这个时代我丢一个任务下去，我没有想到还算蛮有效的。
丢了什么？
丢了就把他们分三群，然后丢给他们三个我们以前带动他的老哥，说你丢去编带动唱一个小时，
哦，
给他呈现。然后我说，
然后让他们去观察吧，对不对？
对，我就说你们不是未来要去儿童台的哦，所以我告诉你，这是任务中的自己， 所以你们在这过程当中也要去看彼此，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结果是怎么产出来的，人是怎么样做的。而且这个跳完之后、我让他们每一组，就是他们这一组有四个，我就让他们编号一二三四，然后我就说来各组的一去找一，二去找二，三去找三，四去找四，五去找五，然后一就我说 同一个号码的来的，因为他们刚好是在不同的唱跳组，就说分享一下你们刚刚在那个过程当中怎么产出的，谁做了什么。
嗯，
然后再来我就加了比较硬的东西进去，我说在过程当中有没有人得 share 这个东编这个东西要怎么编，那他 share 的方式你觉得怎么样，是好还是不好，喜不喜欢。然后再来在过程当中有没有谁的状态让你有点在意，即便只是三秒。
嗯，
然后有没有人为了只是想完成任务，然后就放弃可以更好的成果，然后去打破原本的共识啊？有没有人一直打破共识，然后一直要那边努力？请你一定要把这几件事情讲出来，没有就没有，有就有。他们讲超多，好厉害。然后这个才是第一个而已。第二个层次就是，还回到你刚刚边唱跳那个组。把你刚刚从别人的一号的那边听到的跟他们讲，然后我的开头是听说他们那一组在边唱跳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
听说，
哎，然后他们就开始聊。我跟你讲，所有谁的什么表现，全部都在团队里面传开了。
嗯，我觉得
谁都知道
了。这一次的训练是福也是祸。有好处是真的就踩得大家比较深一点，可能可以看到一些东西，是或者是本来没那么硬的，因为这 AB 两个来讲今天的训练感觉硬了一点。
然后那个什么，后来我跟执行长我就说任务完了你也都看到了啊，其实在任务当中你知道吗，刚刚那个你说很哀的那个，
嗯，
他在任务当中反而变得非常安分也好，然后能力也彰显得不错，也会 push 团队前进，然后也会给出一些不错的建议。
嗯，
然后那个 C 在那边吼他的团员说：“不要，我就要那样，我就要这样，这个不要，那个动作太丑了，我不要。”这样，缺点都透露出来了。
一加 C 真的有点恐怖啊！
然后回来之后，警长问我说：“老师，那我要怎么挑？”我说：“你挑的，你要怎么挑都可以，我只问你一件事情，你拿什么东西来挑？就是你的评判标准是什么？”他说：“你要讲是谁比较好啊，或什么？”我说 ：“No， 不是。你如果挑谁比较好，你根本挑不出来。原因是什么？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两个都没那么好，不是吗？”“
对啊。”
啊，所以你要挑是挑什么？他就说我也不知道。我说很简单啊，从接下来的同舟的任务去讲吧。接下来同舟的任务去讲，怎么讲？很简单，接下来同舟就大量的要跟别人合作，所以你要挑的是什么？就挑以你直接来讲最不会增加你麻烦的人嘛。
对啊，
那这个时候就只有一个挑法，哪一个人在团队当中他的沟通成本会比较高，让你要一直花时间去处理呢？
对啊，
对，那、啊、你就挑那个沟通成本高的离开就好了。而且我说你还要去思考的事情是，如果你真的硬把他留下来，那你打算让谁去带他？这是你第二个去想的问题。啊，带他的人如果 handle 不了他，那沟通成本就很高，你是不是就要一直下去？那、啊、你是不是大事都不用做了，一天到晚处理他的问题就好了？
嗯，
然后我就回到他一句话说。现在不是让你挑好坏，然后他讲，只想讲一件事情，我就直接打断他。他就说，他会不会是，会不会我们在过程当中持续跟他沟通，他就会变好？哎，祥英老师，
喂，如果你们应对有三年的话，
哎、欸，你讲的是我其中一个点，第二个是，我直接讲一句话，关你屁事。
对啊，
他说什么意思？我说他变好关你屁事。他说他变好，你对这个带的很好。说谁说的？
对啊，
谁说的？
不一定啊。
你可不可以界定谁叫做好，谁叫不好？我说你觉得你想要把他变好干嘛？你很迷信你自己的教学能力吗？现在是让你挑同事，谁叫你挑学生？ 对啊，你同桌办完还不是拍屁股就结束了，干嘛？你要让他变好。如果要变好，你告诉我，你开始让他变好，那就让你把这责任交给你就好，干嘛我来培训？
嗯，
他就整个被我打通了。我说，你现在所有事情的焦点都不能在你自己身上，要在以团队跟目标之间去想，我怎样让这目标前进？因为同舟没有这么了不起，你不会影响他一生、嗯。你要想的事情是什么？是我要怎么对得起我的学员？
对对、啊，没错、啊。
所以我就说。我就这个时候就把你端出来说，没上过小鸟老师的课吗？所有事情就只看两件事，目的跟效益。嗯、我说我刚刚在跟他讲的那个活动，他在那边叼他的时候，我是不是也讲，我们这个活动的目的是什么？是让你看到更多啊，效益是什么？看到了就好。啊，你刚刚问这个问题，跟目的跟效益都没关，你就不要做嘛。
啊、
嗯，所以说这个过程就是越上课越起劲呢、啊。
所以就是你知道，有时候不一定是坏事，但是啊，
就是我一直在导正他的观念，就是你们不要把一件事情想的好像就是这好像多伟大到什么程度，不就是一个营队，可是你还是要以事情跟人的这个考量都去想，但不是在想着我要把它变成我觉得叫好的样子，就我就说他爸妈都没有要把它变成他想要变的样子，你是有什么能力跟资格把它变成你想要它变成的样子，这不是很奇怪？而且说，我就说他们也没有不好，他只是在现阶段不适合这个营队的加入而已啊。那他们未来要撞得强，跟人生课题也都跟你没关系啊。
重点是他们现在15个人就是铁的吗？就不能换或什么之类吗？
啊，你就所以我最好是他评判的问题是，我就问他第二个问题啊，你觉得？要办这个营队，低标是一定要几个人。如果你低标就15个人，那你就不要让他走。但是你要知道怎么用他嘛，就这样嘛。
Yeah.
嗯、比方说，不要让他当队服、啊、不要让他去干嘛干嘛，这个都是可以去衡量跟考量的吧？
对啊，就变调整角色位置啊，或什么之类的、
啊，换组啊，或什么。啊，这个就是你自己的条件没有设清楚。你当然就不知道怎么做取舍。我说取舍没有这么难，取舍都只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条件跟你的基准点是什么，你要找到那基准点而已啦，那你就很容易判断。可是问题是很多人都是我要综合性判断，你要那边综合性判断，你要知道要点最重要的那个 point 是什么，不然会太久啦、
嗯、对啊。
嗯、
就像你讲，我刚刚讲的是就目的效应这些，你讲的目的效应这些事情，其实你看准目的效应就好了，提升效应，然后专注目的，那其实都是
对啊，
没什么意义。
对啊，就是你只要这样想，事情就会变得很简单，对不对？
对啊，
就是你抓住目的，然后一直把效益做出来就好。
而且他又是执行长，说实在的，最大的目的应该就是把任务做完吧，
把营队办好啊，然后帮我找到下一个可以做执行长的人啊，不就这两件事？
因为任何团体都会有任何的，像我们社团自己也有，每次看着我身为一个大学长，在那边看感觉起来大家做事都很和气什么之类的，私底下一聊才发现小故事也蛮多的，私底下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大家什么互看不顺眼，我觉得说大家同一个社团何必？但是你还是无法避免，因为人也都有情绪嘛。但是大的活动来讲，我们盯好活动，那活动做完，就像你讲的，对学生负责。另外一个是更大的目标是，你对同舟这个品牌你也要负责啊。
对呀、啊，
你把同舟搞烂了，你们在那边到最后，人家都觉得你们同舟就是一锅老鼠屎而已。那你再怎么处理也没有用，这就不是私人的问题啊、哦。你放了那个奇怪的人进来，坏的是你同舟的招牌。就没什么好考虑了吧，对吧？
对，所以我说这个事情就是把这事情想一想，把这事情弄一弄，就会知道，嗯，做决策没有那么难啊。不要想去当，我们不用当坏人，也不用当好人，就是在好好的去说我们现在的考量点跟什么、嗯，然后彼此祝福就好了。
而且，就我听你刚刚的那个。就是上课的那个过程，那个疯疯癫癫的那个哀，虽然大家比较那个，但是他真的要做好，是看得到的。但是他必须要有，比如说要有一些压力啊，或是他知道有人会管他，比如说你嘛，你有要求嘛，所以他可能会 就是稍微收敛，然后做好任务。但是那个西还在那个当下，就在那边说不要，这个就是这个我不要什么任务，觉得
他就幼稚
烂泥扶不上墙。所以就很明显，就是如果你硬要二选一的话，说实在的，那个西是真的我会不敢用了，
对啊，
不敢用了，已经在有老师的状态下面提出要求了，你还给我做成这个样子，你还依然我行我素的话，比起那个猴子，他至少看到猴王他会听，那你这个是没什么好讲啦。
而且我很惊艳欸，他在任务当中的时候，他变成一个很能够跟团队相处到很不错，然后知道把任务弄出来，我觉得就蛮不错的。
最坏有结果吗？
没有啊，还没结束啊，
还没结束。
再隔两天
再
去做培训啊。
但是他们到最后会处理掉某人吗？
我跟他说，反正我等一下，我就是帮你上这个课，然后在四月份还有一个课上一上。我坦白讲，我都不去做处理或干嘛，都不会害到我。哎，其实跟我没有关系，所以我已经跟你说了。就是这样，那你自己去讨论，跟你的自己抉择，你最后做的决定，我们都支持啊。问题是你自己要去接受。我说选择最难的就负责而已，你能够负责，没有人会怪你选怎么选。
哎，在考量就对了，
你就自己慢慢去想。但基本上他考量不会那么快，他可能也是我至少228那天上课，他才会去考量事情吧。
会担心吧，因为毕竟各有各的团，小团体。如果说你把他有小团体，他应该不是团体之首吧，或是话语权
没
有那么高吧？
他们小练就两个人而已啦，所以你讲你很厉害，你讲对的就是，我说你其实要去在意另外那一个，然后我不会觉得我在里面就比较没有熟的人就不想待下来，然后我说我能做的就是让大家跟他之间的连接变多，让他从小团体里面解脱出来，就这样子啊。
就是你那个边唱跳那个任务，然后还要讲说，我听说隔壁怎么样怎么样，
不错吧？
这就是一个，就是那种隐形的那种手术刀，你知道吗？就是在切，
对，
但你在帮助大家切断连接这件事情，你就继续没关系，你就继续，你越本发挥本性，就代表说大家越能够去
越
判
能够
断
判
这个
断你是
状
谁
况。
啊？对啊，
对，
对
越
啊，
能够判断，到最后大家都会有取舍嘛，不是说大家都会
对。
找到对应的方式嘛，把这
然
种
后
事情摊开
我
说。
打算在下一次的培训就2天后，我第一个要请他们分享的就是，如果你是这个团队的领导者，你会建立什么规则？你的带领风格是什么？你会在意什么？然后让他们写下来说一说之后，第二个就下重任，就是如果你是这个团队的领导者，你会觉得踩了哪些地雷？就哪些地雷被踩了，会觉得这个人应该不适合，写出来分享。然后最后一个是在各阶，就是从现在开始到同舟办理完之前，我们这15个人，哪一个人他用什么样的理由离开，你会觉得超不爽？我说再清楚一点，不是超瞎哦，是超不爽。瞎有很多可以做，就是外线打来这瞎，我说你会超不爽。
所以哪一个人离开是某有离开的，有
没
人
有，
离
就
开
是
的
我，
原
因为
因？
我最后一个不是对 AB 讲，我觉得是对大家，就是我最后一个不是要处理 AB 的事情，我是想要让他们至少要坚持到结束嘛。所以我就说，这15个人大家已经团队建立起来了，然后一直到要做同舟营队结束，哪些理由？他就说啊，可能我真的没办法，我要离开这团队了。那他用什么理由？你会超不爽。然后就他们分，我会叫他们分享自己。
我现在比较，
等一下。
就是好奇会不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说，当那个执行长下定决心，比如说要把魔人请走之后，他找不到好的说辞，然后跑来问你， 那你会怎么回答？
我的好的说辞就是会跟他说，我经过我的评估跟观察，我认为接下来在往红州的方向前进的这个工作上，你跟团队之间的连结已经可能会影响，沟通成本会比较高，所以我可能会让你先离开，不是你不好啊，但我必须要 handle 团队的效益出来，所以我必须要跟你这样说。
嗯，
啊，我对你没有什么恶意、哦，对。
然后怎么处理？比如说执行长只对那个人说，还是说执行长？
然后说完之后就直接说，某某人他就是经过我们
家说嘛，对不对？
评估，对，就经过我们评估，我们会让他先离开团队，这样。我当然会让他知道是我做的决定，不会是说他做的决定、啊、
都是老师做的决定，是不是？
不是老师啊，就是承办人跟执行长、啊。
嗯、因为不容易处理，因为大部分学生没那么成熟，就
是
当你讲
说所有事情都是开诚布公最简单，但不用带着情绪，也不要带着批判，就只要说评估的结果就好了。
就如果 我做的话，可能还会再打一针预防针，就是说在训练之前都已经有这样的要求，比如说、AB 有问题之类的，他们最坏的情况可能是某请某人走，那这个时候就会在训练之前说，我们会做团队建立的训练，或者增加团队意识什么 blah blah 的，但是我们除了为了任务好之后，我们也会针对大家的表现或是在这部分的
啊
的，
我知道你意思，这个我觉得你跟我是蛮像，我本来就有问这个，但是问题就在于他们没有办法下定决心到底要不要走，跟多少人合适，就是也有可能最后
关系啊，但是
两个人都没走啊，也有可能。
对啊，就是也有可能他们就真的就是有警觉到这件事情，他们有收敛啊，没有说变好，但他们有收敛啊。对，所以是说这件事我们要就是开诚布公嘛，因为我说这个过程我们也会看大家的表现，以及大家比如说沟通成本的问题啊，或是做事情的契合度啊什么之类 blah blah 也好，我们会综合评估之后，那会考量大家的这个位置。或者是工作，或是甚至去留，讲的严重点，可能会有影响到去留。因为
不是我跟你讲哦，这个东西在我们那个年代，我觉得做是好的，因为大家会让觉察自己去变好的几率，我真的觉得蛮高的。可是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做，这个年代做，我不是攻击这个年代，我真的觉得在这个年代做很有趣的地方是，我有发现很多人都很会做出别人满意的样子，只是在这个时间点而已。
成果就算就断了。
对，时间一拉长，他又恢复原状，因为他已经吃到苦果。因为我们其实同桌服务员不是这一现在才训练，在11月的时候就训练过一次的。那时候就觉得这个人有点问题，然后执行长就觉得我应该可以好好的带领他这样，到现在才干又恶化了。我早就跟他说你要早处理，越早越好。
这种角色 always 有啦，像我们之前，我一直都有帮警大那个营队训练嘛。
对啊，
那警大除了警大的学生之外，也有来自各个学校的，大概他们比例大概就是一半一半，或者是说3:2这样子，会有外校的来帮忙。那大部分很多学生都会出现那种，就是那种也不能讲虚报啦，有点像
应该说甄选型的。
对，就是他会把自己的经历说得很满，但是。就好像说、哦、我参加过很多营队啊，我有很多经验啊，甚至我当过什么样的负责人啊，巴拉巴拉的，然后就是甄选型，就像你讲的甄选型的，他会就是要求表现，有这种角色就 always 有，但是一上营就爆掉了。
对啊，
就是名大于实啊，那种感觉这样、
或者是说他会演，就是说比方说我大概知道老师喜欢的，大家喜欢的就是沟通良好，所以我在这一段时间我就故意等一下就说哦好啊什么，但事实上真的在遇到真的要做的事情的时候就不要了。
对，但是这种东西强度一下去就会爆掉，所以我们都想说在甄选或者受训期间尽量把强度就稍微提高一点点，就像你刚刚讲那个比如说边唱跳这个任务，它就比较趋近于现实营队执行的时候的那种
压力，这样任务嘛。对，就是要高度讨论跟压力又要呈现出来，我也是想好久，就是说用这个会不会比较简单，因为用体验活动大家很会在活动里面变成活动要的那个样子，知道
吗？边唱跳我也常用啊，我在警大就是 你讲边唱跳什么，我也边唱跳，他们边唱跳，而且我的做法更贱，我就会中午吃饭的时候说，请各组挑一首歌，这首歌呢，在歌词或是意境或是旋律上，哦，足以代表这个营队，或是足以代表你们小队这样子，哦，是做好歌推荐。那你要挑有趣的，你要挑活泼的都可以。你觉得这个营队是活泼，你就挑活泼的歌；你觉得这个营队是搞笑，你就挑搞笑的歌。你觉得好，都他们就叫好歌
我跟
推
你
荐
讲，因为我的焦点真的，不再让他们讨论这件事，因为我就是让他们动起来，所以我的焦点在边动作让他们重复，所以我直接把这
但
条
是
跳。
好歌推荐这件事情是陷阱，你知道吗？就是
不，
说他们就
大家
会。
会讨论，我知道大家会吵架。
不是吵架，就是说有些人会挑一些莫名其妙的歌，因为是好歌推荐啊，所以他们就不会挑像银歌那种歌。如果说我今天说，来同学，我们要做那个银歌编辑这样子，他们就很容易去拿旧的来翻，或者说正向好编的歌来编。我没有，我就说我叫做好歌推荐，所以他们有时候出来奇怪的歌这样子。然后推荐完之后，我下一个阶段就说好，那把你们推荐的歌编成唱跳。他们说这怎么编？我说我不管，这歌你们自己挑的。那时候压力就来了，
我知道你这样
那我就
做。
没有要求呈现，就我跟你一样是要求过程，所以那个他就会有那个上届的辅导员在旁边观察他们在组内的表现。那你是互相观察啦，那我们是有观察员观察。
我就像没跳，而且我摆明就是说这个跳不是重点，但是你跳要跳到成果，我有评审来，所以我直接挑歌给他。我的歌曲就三个，第一个就是路边野花不要采，然后一首就是谁比谁好，一首就向前冲，他们都没听过。我说就老歌啊，那、啊、你就去，而且我说这三首都很适合变成唱跳，因为已经有人编过了。然后他们确实有人直接上网去查资料，说这样更好，反正你们讨论怎么呈现出来。这些过程都是可以做的，问题是你有办法说服大家就用网络上的这个，因为过程当中你都没有机会来问我觉得哪个会好，我们也是要评分嘛。那他们就
他都是
在
绝
这件
世
事情
过
上
程
面
了。
开始对啊，因为我觉得有练会有差，就一起练感情会变好。
然后谁难搞就看得出来嘛，这时候就知道了。
哎，我跟你讲，边唱跳的谁难搞真的看出来。然后有人就里面想要加入科目三，然后那个 C 就说不要，我不要跳那么，我没有办法，那我要很淑女的。然后结果大家就配合他做比较温和的科目三。
你要说你这又不是个人的什么表现或什么，这
啊啊，
就
所
是
以
应
我就
对。
说真的是原形毕露嘛。
这也不容易。
不容易。好啦，
对，
聊
重
这
点
么
就是，
多，是不是要做总结了？
我们
你还有
这集
什么要
超过
补
1小时
充
了
的？这超过
吧？
啦、啊，但是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补充哦，我觉得这种事情在社会上反而好处理。
啊，
那，
对，在职场上反而好处理，就我
对，反
主
而好
管只
处
要下意志请谁离开或干嘛，那都很，大家也比较
理。
容易
那
理解。
而且很明显，就是你不适合嘛，就是。
对啊。
比如说你没有达到公司绩效啊，或者是说你业务不达需求啊，或者什么之
就
类的
按
这
照
种
规
东
定
西。
走嘛，这个都有离场机
对，
制这样子，
那我觉
对。
得学生最麻烦的就是，就跟我们上一集一样，就是消耗人家的善良。我觉得学生善良无限大，就是说应该不能讲善良无限大，我觉得学生有点孬，就是说他们找不到合适的方法，可能也是社会经验不够，社会化也不足，所以变成说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因为其实不适合就不适合，你就走嘛。我了不起找人替嘛，或是我们剩下13个人辛苦一点嘛，不是做不出来，只是说他不知道说，哎，他可能担心几个。第一个是，如果叫人走，其他人怎么想？就第一个，如果叫人走，我又在路上遇到这个人，要怎么面对他？
对，
啊，如果我叫人走，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反馈到我身上，我又怎么样？说我是不是太残忍或什么之类的？这样子，大家都是学生，何必有这么必要这么那个嘛？但他们都没有想清楚一件事情，就是我叫人家做七八一样，就是目标效益，就是这就是一个营队，你不代表不是你身为总干事吗？
执行长。
执行长，你身为执行长，你除了把事情做好之外，你也要顾到品牌，然后你要顾到学员，因为同舟就是一个帮助社团的干部进入状况的嘛，这、就是更严重的事，那这件事情才是最主要的嘛，那你们之间和谐不和谐？说实在的，不是最重要，和谐只是一个附加价值。我觉得，那你没有想好这个东西，那你就 那样的魄力去做那样的事情啊，所以你会觉得说啊，我绑手绑脚，我不敢讲啊什么。我觉得学生很多就是这样子，到最后怎么样，就会拖到无法处理为止，这是最恐怖的。拖到无法处理之后，就是摆着，那就完全靠运气了，会好会烂都是靠运气，你就祈祷不用事情发生，但你无法控制它的结果到你最想要的样子。我就是学生常发生犯常会有犯的一个毛病，就是他们没有什么当断则断的那种决心啊，然后拖到最后，就是比如说你看早上起来了，然后八点到课，七点五十醒来了，靠背一定迟到了，那怎么办？
去不去？
要去还是不去？对，去了一定会被老师抓迟到，那不去呢？我赌一下老师不点名，但是通常都会被点到，然后你旷课了，然后又更麻烦处理。你如果咬着头皮晚十分钟进去，被老师考试一顿，但是你还是过了呢，那很多学生就不一定会做这件事情，没有那个决心嘛。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学生啊，大家还是要想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把那个目标效应放清楚的话，很多事情都会很清楚啦。
是，对啊，没错。
那你一旦清楚之后，你就是往着目标走嘛，那你就不要去被其他东西干扰到。意思是说，不是说其他东西不重要，而是说那些东西干扰你做判断，那你何必被那些东西干扰？你把那个目标做好做清楚，那其他东西都是可以被接受的，我觉得。对啊，
懂。
我觉得是这样，有的学生。这个问题可能有些学生都会有，那必须要去看到。
哎，很好啦，那这也是给大家听众听一听，就是我们处理这种事情的时候，对用的方法，就是我觉得就是拉高格局、拉高成熟度、拉高敏感度，去看看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能够去知不知道现在的焦点，那知不知道我现在的作为影响些什么？对。这样反而更成熟一点，会
对执行长来讲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吧。
对啊，对啊，我有跟他讲，这就是你现在在成长的东西，不然你干嘛当执行长？
对啊，都不错了。
哎，好了，那今天差不多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好，希望大家听一听，也会有所这个启发。好，用启发这个词。OK，好，那我们这一集就录到这边，好，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